From the conference
of 呢个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1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至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演讲者都是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这一场大会的音乐是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
这
项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拍或作其他用途。
President Henry B. Eyring, First Counselor.
亨利·艾灵会长总会会长团第一支理将会主持这一场大会。各位兄弟姊妹，欢迎大家今日下午来到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1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第五场，亦都是最后一场的聚会。这一场大会是由多马万宣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我们要向世界各地透过广播、电视、互联网或者卫星转播参与这一场大会的教会成员和很多朋友表达问候之意，并且献上我们的祝福。这一场大会是由音乐是由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指挥是迈克威伯格和莱恩麦菲，管风琴司琴是邦尼古德利夫和林达麦格兹。唱诗班会献唱神爱兴起发光，为这一场大会揭开序幕，跟着由70元麦可华生长老为我们做开会祈祷。开会祈祷之后，唱诗班会为我们献唱我感受主的爱。
My soul, God, and shine in all I say, in my Heavenly Father,
天上面的父，在这个安息日，我们作为教会的教会成员，很感谢有机会可以能够在这个大会里面聚集。我们特别感谢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你的爱子，感谢他的在地上面的使命，还有他的牺牲，使到我们都能够有机会可以回到神你的身边。我们特别在这个时间祈求你可以祝福着我们的先知孟孙会长，我们为他的家人祈祷，祝福着他们，使到他们都有健康，也都祈求你祝福着众会的会长团和十二使徒这些特别的见证人。我们很感谢有世界各地的传教士，感谢他们每一日都会向世界传播福音，去邀请其他人归向基督。我们特别感谢在这个大会的时间都有你美好的音乐和这些美好的教导，祈求你可以能够打开我们的心，使我们都可以能够聆听这些话语。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而家我哋好荣幸可以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嘅罗素·纳尔逊同埋达林·乌克斯长老嘅演讲。之后我哋会聆听总会主约学会长团第二支理马泰·里察森兄弟嘅演讲。我最近被指派到俄罗斯莫斯科成立当地的第一个支联会，一星期之后我出席在圣彼得堡一场区会大会。在讲道里面我提到自己感激早期传教士和当地的领袖在俄罗斯为教会带来力量。我提到阔切拉夫艾菲莫夫这个名字，他是第一个俄罗斯归信者成为传道部会长。他和他的太太在这项指派上表现杰出。艾菲莫夫会长在结束传道之后没多久突然去世，令我们非常伤心。他享年只有52岁。在讲到这对俄罗斯先驱者夫妇的时候，我有灵感问会众，艾菲莫夫姊妹是不是在场里面呢？远远坐在后排的一个女士站起身，我邀请她到台上。没错，这个女士就是葛林娜·艾菲莫夫姊妹。他用坚定的语气讲话，为主的福音和主所复兴的教会作出有力的见证。他和他的丈夫已经在神圣圣殿印证，他说他们已经永远结合在一起，他们两个人仍然是传教士同伴，他在万子的这一边，而丈夫在另外一边。他流着喜悦的泪水为神圣的圣殿圣约感谢神。我亦流出眼泪，因为我完全了解这对忠信的夫妇展现永恒合一的典范，正是他们订立遵守和遵崇神圣圣约的正义结果。在主所启示的信仰其中一项最重要的观念是神圣圣约。在法律用语，圣约一般是指双方或者多方之间的协议，但是在宗教的领域之中，圣约是更加具影响力的。它是向神立下的神圣承诺，神制定其中的条款，每个人都可以选择接受这些条款。如果一个人接受圣约的条款和遵守神的律法，就会获得和这项圣约有关的祝福。我们知道，当我们从神那里获得任何祝福时，那是由于我们服从了那祝福所根据的律法。古今以来，神都同他的儿女订立圣约，他的圣约出现在整个救恩计划之中，所以圣约是他圆满福音的一部分。举例来讲，神应许会为他的儿女派遣一个救主，亦相对要求他的儿女服从他的律法。我们在圣经读到，住在旧世界的人是圣约中的子孙。什么是圣约呢？就是神与他们祖先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我们在摩尔门经读到，住在新世界的人都是圣约中的子孙。复活的主话给他们知，看哦，你们是众先知的子孙，你们属于以色列家族，你们属于父与你们祖先所立的圣约。父曾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必因你的后裔蒙福。
救主说明身为圣约里面的子孙他们身份的重要性，他说父首先为了你们兴起了我，差我来祝福你们，使你们每个人都远离自己的罪恶，因为你们是圣约中的子孙。神同阿伯拉罕立下无比重要的圣约，后来他同以撒同雅各再一次确立这项圣约，这项圣约包含几项应许。耶稣基督将出生在阿伯拉罕的家系，阿伯拉罕将会有很多子孙，这些人将有权获得永恒增加和有权持有圣职。阿伯拉罕将成为多国之父，他的子孙将会继承某些土地，地上所有国家都将因他的后裔而蒙福，并且这些圣约将持续到永恒，甚至直到千代。这些应许之中有些已经实现了，其他的有待应验。我要引述摩尔门经早期的一项预言，父亲李海不仅讲到我们的后裔，也讲到整个以色列家族，谈到在后期时代必然应验的圣约。此圣约是主与我们祖先阿伯拉罕所立的，主说地上的万族必因你的后裔得福。是不是真的很奇妙呢？是耶稣基督在伯利恒之前大约600年，众先知就已经知道阿伯拉罕圣约最终只是会在后期时代出现。为了促成这项应许实现，主在后期时代显现更新了阿伯拉罕的圣约。夫子对先知约瑟斯密宣告，阿伯拉罕得到了关于他子孙和他后裔的应许，你即我仆人约瑟就是从他身上来的，也这也应许也是你们的，因为你们是属阿伯拉罕的。这些圣约更新之后，我们同古代的人就一样都接受到神圣圣职和永恒的祝福。我们有权获得圆满的福音，享有圣职的祝福，并且有资格获得神所赐的最大祝福，即是永生。我们有些人是阿伯拉罕真正的后裔，其他人就是藉着收养而聚集到他的家族，两者对主来讲都没有差异的。只要我们寻求主并且遵守主的诫命，我们就会一起接受这些已经应许给我们的祝福。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会失去圣约的祝福。为了协助我们，主的教会提供了教长祝福，使到接受这项祝福的人了解自己的未来和过去的连结，亦即是得到家系的宣告，追溯到阿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圣约里面的兄弟有权符合圣职的誓约和圣约的资格。如果你们忠信而得到这两种圣职，又光大你们的召唤的，你们会被圣灵会被灵圣化而更新你们的身体。不单止是这样，凡是配称接受这项圣职的人，就是接受主耶稣基督；凡接受主的，就是接受父神；凡是接受父神的，就是接受他所拥有的一切。这项誓约和圣约为全世界配称的男女老少带来奇妙的祝福。我们有责任要促成阿伯拉罕圣约的实现，我们的后裔蒙德预立，准备好去祝福世上的人。这个就是圣职职责包括传道事工的原因。 经历了大约四千年的期待和准备，今日就是那个被指定的时代，将福音带给地上的各族。今日就是应许之中以色列要聚集的时候，我们需要参与这件事工，是不是令人兴奋呢？主信赖我们和我们的儿子，他亦对我们的女儿深表感激，他们在以色列聚集的重要时刻，佩青担任传教士。摩尔门经是一项实质的证据，主已经开始聚集他所立约的以色列儿女。这部经文是为了我们的时代而写的，讲明摩尔门经的一项目的，你们就会知道父已开始履行他与以色列儿女所立的圣约，因为看啊，主必记得他与他以色列家族的人民立的圣约。主的确没有忘记，他用摩尔门经祝福了我们和其他在世界各地的人。摩尔门经的其中一项目的是要犹太人和外邦人确信耶稣是基督。摩尔门经帮助我们和神订立圣约，邀请我们纪念他，认识他的爱子。摩尔门经是耶稣基督的另一部约书。圣约中的子孙有权接受主的教义和认识救恩计划，他们藉着订立神圣重要的圣约来获得这项权利。伯汉扬说，所有后期圣徒们加入这教会时都定下了那项新永约，他们定下那项新永约以支持神的国度。后期圣徒藉着服从主的诫命来遵守这项诫命。我们在洗礼的时候立约要侍奉主和遵守他的诫命，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更新这项圣约和宣告我们愿意承受耶稣基督的名，藉此我们被收养为他的儿女，而且成为兄弟姊妹。他是我们的新生命的父。最后我们都可以在神圣圣殿一起继承永恒祝福，永恒家庭的祝福，好像神对阿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他们的子孙所应许的一样。当我们了解自己是圣约的子孙的时候，我们明白自己的身份和神对我们的期望。他的律法刻印在我们的内心，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子民。即使身处逆境，忠诚的圣约子孙依然坚定不移。当这项教义深植在我们的内心的时候，即使是死亡的毒钩所带来的痛苦亦都会获得纾解，我们的灵性力量亦都会获得增强。我们在今生所能够赢取最大的称许，就是令自己成为遵守圣约的人。遵守圣约的人在今生和来生都会获得酬赏。经文说，你们想遵守神诫命的人那种蒙福和快乐的状态，因为看哦，他们在一切的事上都蒙福。如果他们忠信到底，他们必被接到天上，在无穷幸福的状态中与神同住。神活着，耶稣是基督，他的教会已经复兴，去祝福所有的人。多马孟孙会长是今日的先知，我们身为忠信的圣约子孙，从现在到永远都会蒙福。我这样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经文中有一个问题，轮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耶稣用这个问题使当时的法利赛人哑口无言。我要用同样的问题来问下后期圣徒和其他的基督徒。关于基督，你们究竟相信什么呢？由于你们对基督的信念，你们做了什么呢？我所引用的经文大部分会来自圣经，因为大多数的基督徒都熟悉圣经。我的解释当然亦都会采用现代的经文，亦都即是摩尔门经里面对圣经里面比较模棱两可，导致不同教派的基督徒对其中的意义有不同看法的经文所作的说明。我对基督的信徒演讲，亦都对其他人演讲。好像我们今朝被教导，有些人以基督徒自居，他们赞美耶稣是一个伟大的教师，但是就不愿意肯定他的神圣。为了对他们演讲，我引用基督自己所讲的说话，我们都应该好好思考他本身对于自己的身份，以及他被差遣来到世上的使命所教导的事。耶稣教导他是神的独生子，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父神已经确认了这件事，在变形山那个至高的神圣经验当中，父在天上宣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耶稣亦都教导他的容貌和他的父相同，他对使徒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因此使徒保罗将子描写为是父神本体的真像。使徒约翰在经文里面形容耶稣是道，并且讲到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藉着他做的，凡被做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做的。因此在父的计划之下，耶稣基督是万物的创造主。耶稣在巴勒斯坦地向他的人民讲道的时候，宣告他就是耶和华以色列的主神。之后他以复活之主的身份施助在美洲大陆上的人民，他在那里宣告，看哦，我就是众先知见证要来到世上的耶稣基督，我就是以色列的神，全地的神。在很多年前的一场支联会大会那里，我遇见一位女士，她说她已经离开了教会很多年，有人邀请她回教会，但是她想不到任何应该回教会的理由。为了鼓励她，我说，想下救主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你难道不觉得有很多的理由要回来教会崇拜他、侍奉他吗？这位女士的答复令我很惊讶，她为我做了什么呢？对于不了解我们的救主为我们做了什么的人，我会以她亲口所讲的话和我自己的见证来回答这个问题。圣经记载了耶稣的教导，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之后在新的世界里面，主宣告说，我是世界的光和生命。 救主是世界的生命，因为他是我们的创造主，而且经由他的复活，我们都确保可以再次活着。他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不单止是尘世的生命，他还教导我们，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耶稣亦都教导，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得着生命的光。他亦都宣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是道路亦是光，因为他的教导照亮我们尘世生命的道路，指引我们回去父那里。基督一直都尊崇父，并且跟随他，即使他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就对他尘世的父母这样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之后耶稣又教导，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救主跟着再教导，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只要我们遵行父的旨意，就能够回到他的身边。耶稣教导，凡称呼我主我主我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他进一步解释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我主我，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哪个会进入神的国呢？耶稣教导，不是那些只是奉他的命行歧视的人，反而只有是那些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耶稣给我们知道应该怎样做到这一点，他不断地邀请我们跟随他。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主将圣职的权能赐给他的使徒和其他的人，他对资深使徒彼得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路加记载到，主又设立70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们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之后这批70人满心欢喜地告诉耶稣，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我要为这项圣职的权能作见证。当耶稣在尘世的传道圣功结束的时候，他教导使徒，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他亦以他的诫命来指引我们，因此他吩咐尼非人不可以再争论教义中的要点。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凡具有纷争之灵的，不是属于我的，是属于魔鬼的。魔鬼是纷争之父，他煽动人心彼此合怒纷争。看我煽动人心彼此激怒敌对，这不是我的教义，而这是我的教义，就是要消除这种事。耶稣亦都挑战我们专注在他身上，而不是专注在俗世的事物上面。耶稣在《生命的粮》这篇伟大的讲道里面，说明了必朽的粮食和永恒的粮食之间的差异。他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 要为那传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救主教导，他是生命的粮，那些永恒滋养的来源。当他讲到世上所出的必朽粮食，包括耶和华在旷野赐给以色列人玛拿的时候讲，凡依靠这些玛拿而活的人已经死了。相比之下，他所提供的粮食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主教导说，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这篇讲到之后，他的门徒当中有人说，这话甚难。由那时开始，这些门徒当中有很多都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显然他们没办法接受主先前教导他们必须先求他的国这个原则。即使在今日，有些以基督徒自居的人亦都比较会被世上的各种事物所吸引，即是那些能够维持尘世的生活但是对永生完全无益的事。对某些人来讲，这话甚难的那些教导仍然是他们不能够跟随基督的原因。救主在尘世传道事工的最高峰，是他的复活和他为世人的罪所作的赎罪。施洗约翰对此预言这样说，看哦，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后来耶稣教导，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根据马太的记载，耶稣在最后的晚餐里面解释，他所用以祝福的酒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复活后的主向尼非人显现，并邀请他们上前去感觉他肋旁的伤口、手上面和脚上面的钉痕。他解释这样做的原因是，好使你们知道我就是以色列的神、全地的神，为了世人的罪而被杀害。经文跟住记载，群众俯伏在耶稣跟前并敬拜他。因此所有的世人最终都将会敬拜他。耶稣进一步教导有关他赎罪的宝贵真理。摩尔门经里面详尽解释了救主的教导，对他的使命作出了最好的说明。经文中记载了这些的教导，父派遣了我，使我得被高举于十字架上，才能吸引所有的人接近我，使他们得以按照他们的行为受审判。凡悔改并奉我名受洗的，必被充满。如果他持守到底，看哦，到我起来审判世人那天，我必在我父面前判他无罪。绝无不洁之物能进入他的国度。所以除了那些由于信心悔改一切的罪、忠信到底而在我的血中洗净衣服的人外，任何人都不能进入父的安息。因此我们了解耶稣基督的赎罪，使我们有机会能够克服因罪而带来的灵性上的死亡，而且透过订立和遵守神圣圣约，我们就能够获得永生的祝福。耶稣提出了这一项的挑战，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使徒保罗要哥林多人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我们所有的人亦都应该为了自己而回答以上的这些问题。我们对什么事物有无比的忠诚呢？我们是不是好像默示为长老令人记忆深刻的描述所讲的这样，已经搬了去石安那里住，但仍然尝试在巴比伦保留一间度假屋的基督徒呢？这里没有中立的地带，我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我们是他教会和他福音的成员，不可以前往巴比伦度假。我们不应该崇拜他的名，我们应该崇拜他的名，遵守诫命，并且不要寻求这世上的事物，但要先求建立神的国度，建立他的正义。耶稣基督是神的爱子，他是我们的创造主，他是世界的光，他是我们的救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亡。这个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一项知识，你们可以自己知道这一点，就好像我自己知道一样。为父童子作见证并带领我们归向真理的圣灵已经向我启示了这些真理。只要你们有渴望并且服从，他亦会将这些真理启示给你们。耶稣教导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并且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我见证这些事情的真实性，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在很多年之前，我和我传道的同伴一起在传教士训练中心受训的时候，曾经听到一个小朋友说，妈妈，那些是不是真正的传教士呢？我拧转头一望，就见到一个小路女，她用手指住我和我同伸笑着样伸出我的手望着她，这说，你好，我是李察森长老，我们是真正的传教士。那个小女她转头望着我，露出灿烂的笑容，对于可以和真正的传教士一起，很兴奋。在离开那时，我心里面有一种全新的热诚，我想成为救主、家人和那位小女所期待的那一种传教士。而在之后那两年里面，我很努力地令自己在外表、思想和行为上面，特别在教导方面，都好像一位真正的传教士。虽然我已经离开了传道的岗位很多年了，但是传道所带来的影响依然未减少过。我仍然都觉得去传道是我人生当中最美好的两年。我在传道的时候得到一项意外的收获，就是那个小女所讲的那一句说话。究竟这些是不是真正的圣职持有人？是不是真正的丈夫或者是真正的父亲呢？他们是不是真正的教会成员呢？我逐渐了解到，想在生活各个方面都想成为真正的圣徒，关键就是要用一些不会限制我们学习的方式去教导。真实的人生是需要有真正的学习，而真正的学习是有赖于真正的教导。要做人有效的教导，责任并不单只是落在那些有正式召唤担任教师的人。每一位的家庭成员、教会的领袖和教会的成员都有教导的责任。虽然我们都是教师，但我们必须要彻底了解圣灵才是那一位真正的教师，为一切的真理作见证。不明白这一点的人，有些会企图取代圣灵的角色，所有的事都会包办晒。虽然他们很客气地邀请圣灵同在，但是就只是令圣灵做一个配角的角色。如果不是，就只是做一些表面的准备功夫，但是就认为他们已经将一切的责任都交给圣灵。所有的父母、领袖和教师都有责任藉着圣灵去教导，要藉着圣灵教导，这样圣灵才可以毫无限制地去教导真理。摩罗乃帮助我们了解怎样才可以藉着灵教导，而不是取代、淡化或者是赶走圣灵这一位真正的教师。摩罗乃说，圣徒的行为是要依照灵的指引，要做到这一点，有圣灵和我们一起是未够的。我们要令到自己依照圣灵的指引去行事，意思即是说，我们需要先改变自己， 然后再去仿效圣灵所教导的方式。我们如果依照圣灵的指引的各种方式教导，圣灵就可以毫无限制地教导和作见证。以下这个原则可以由这个例子去解释。在很多年之前，我带着我的子女去到俄勒冈州海拔3157米的男子妹山，走了几个钟头之后，来到一块很斜的斜坡，沿路都是一些很细小的卵石，眼见山顶就来到了，我们依然继续这样向前行，但是每行一步双脚就会踩入石仔里面向下滑。我那个12岁的仔向山顶一路行，我就陪住我那个8岁的女一起。我那女很快就觉得很累很气馁，因为她认为自己没办法去到山顶和她的哥哥会合。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背她上去啦。不过我的心灵虽然愿意，但肉体就软弱。我们坐在块石上面评估这个情况。我想到一个想法，就是叫她捉住我条裤后面的裤袋。只要我向上行一步，他就立即将脚放在我踩过的位置。只要他一步一步这样跟住我的脚步，靠住捉住我裤袋的力量向上爬，就是这样过了很长的时间之后，我们终于都去到山顶。他面上面的那种胜利满足的神情真的很特别。没错，他和他的哥哥两个在我的眼中都是真正的行山专家。我的女儿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坚持不懈，亦都是因为他依照我的步伐和指引去向前行。只要他将动作调整去到和我同步的话，我们就可以达到一致的节奏，令到我们可以全力向前推进。我们依照灵的指引来到教导，亦都是同样的道理。只要我们同圣灵看齐，令到自己的教导符合圣灵指引的方式，圣灵就会增强我们的能力，同时也都不会受到限制这样教导。了解了这一点之后，请你们想一想，依照灵的指引，依照灵的指引方面的两个基本的原则。第一，圣灵教导个人的方式是因人而异的，使到我们能够可以自己去认识真理。由于个人的需求、情况和程度都是很不同的，所以圣灵会教导我们必须要知道和去做的事，令到我们达到必须达到的境界。请注意，虽然圣灵会教导一切事情的真实性，但是他是不会将所有的真理都一次过教完的。圣灵教导真理那阵是律上加律，令上加令，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凡是依照灵的指引教导的人，都会了解到他们是教导着人而不是课程。正因为这样，他们会克制他们的冲动，不会将课本里面所有的内容或者是他们对课程主题所知的一切全部都教完，反而会将重心放在家人、班员所需要知道和去做的事上面。凡是依照圣灵的方式教导的父母、领袖和教师，很快就会知道真正的教导所涵盖的是远远多于只是讲说话，所以他们会很刻意地停下来去听，很仔细地观察，然后辨别跟住下来应该怎样做。只要他们做到这一点，圣灵就会开始教导他们应该怎样做。第二，圣灵是会透过邀请、提示和鼓励我们去采取行动的方式来教导的。基督已经向我们保证，只要遵照教义去行动的话，就会逐渐了解到这些教义的真实性。圣灵会指引和显明我们应该所做的事，但是他不会代替我们去做一些那些只有我们才可以为自己做到的事。大家都明白，圣灵是没办法代替我们去学习、去感受或者去代替我们行动，因为这样是违背了自由选择权这个教义。圣灵只是可以协助我们营造学习的机会，邀请我们去学习、感受和行动。依照圣灵的指引教导的人，会透过邀请、鼓励和提供运用选择权的机会去帮助其他人。父母、领袖和教师都了解，他们是没办法代替他们的家人或者班员去感受、去学习，甚至是悔改。所以他们不会问，我可以代替这些小朋友、班员或者其他人去做些什么呢？而他们 将会问我应该怎样邀请和帮助身边的人去亲自学习呢？仿效圣灵指引的父母会营造自己的家庭，令到他们的家人明白福音的原则，而不单只是只是讲一讲福音的原则。同样地的，教师会帮助这些学员去了解和奉行福音的教义，而不单只是去讲。当每一个人适当地运用自己的选择权的时候，圣灵先至不会受到限制地为我们作见证。依照世界目前的局势来看，我们屋企、聚会和福音的课程里面都迫切地需要真正的教导和学习。我知道有时你们会很努力地改进，但就力不从心，但请你们不要因为这样而感到气馁。当我自己回想起我和我那些小朋友去行山的那一段经历，我们大家都讲好了，每一次停得休息那阵，我们不单只是要想前面做多少的路程，而是立即转身欣赏下山下面美丽的景色，看看我们已经行了多远了。然后我们就会深呼吸，很快速地继续向上爬，再一步一步地向前行。兄弟姊妹，各位，你们都可以依照灵的指引去做一个好的父母，好好地教导。我知道大家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只要你们这样做，你们的生活就会有所改变。我的人生就是因为很多这些真正的教师而备受祝福，因为他们有圣灵同在，特别是因为他们藉着灵去教导。我要邀请各位和圣灵看齐，在一切的事情上面依照圣灵的指引的方式教导。我见证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的福音已经复兴了。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必须要成为真正的父母、真正的领袖、真正的教师和真正的学习者。我见证神会在你们一切的努力当中帮助各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唱诗班同会众而家会一齐唱，我们举行庆祝。之后我哋会聆听70元嘅山下彦和长老、南道班尼长老同埋戴维恩、柯尼西长老嘅讲道。12使徒第一组嘅昆丁柯克长老之后会为我哋讲道。
这
个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1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
好多年前，喺一个夜晚，一位新召唤嘅传教士史汪长老同佢嘅日本大同伴嚟到拜访我嘅屋企。好彩当时我喺屋企，所以我就邀请佢哋入屋。喺门口迎接佢哋嘅时候，我双眼立即被史汪长老所着住嘅大褛所吸引。冇谂清楚，我就话：你着嘅大褛真系唔错，不过呢件唔系新嘅大褛，事实上佢已经甩咗色啦。我假定嗰件系先前嘅传教士留低喺传教士宿舍嘅大褛。小王长老即刻回应我讲嘅嘢，不过事实上同我所谂嘅嘢完全唔一样。佢用好唔流利嘅日文话俾我知：，系啊，呢件系一件好好嘅大褛，我爸爸20年前就系着住呢件大褛喺日本传道噶啦。佢爸爸曾经喺日本冈山传道部服务。当自己个仔启程要去日本传道嘅时候，佢就将呢件大褛俾咗佢个仔。呢张相就系呢两代嘅史汪长老喺日本所着嘅大褛。当我听到史汪长老所讲嘅之后，我好感动。我都了解史汪长老点解要着住爸爸嘅大褛嚟传道。史汪长老在一开始传道的时候就继承了爸爸对日本和日本人的爱。我相信你们有些人经历过类似的经验。很多在日本服务的传教士告诉我，他们的爸爸、妈妈、阿公或者叔伯都曾经在日本传道。我想向那些曾经在世界各地服务的还乡传教士表达我真诚的爱、敬重和感谢。我可以肯定地说，那些你们曾经带领的归信者从来都忘记过你们。那部佳音的是 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我都是归信者之一，我在17岁的时候归信，当时还是一个高中生。帮我洗礼的传教士是一位来自爱达荷州的六普长老，他曾经是爱达荷州担任支联会会长，最近才卸任。我在受洗之后就没有再见过他，但是我一直用同佢用电子邮件同埋电话联络，我从来冇忘记过佢。佢嘅亲切笑容一直烙印喺我嘅记忆。佢高兴，好高兴知道我过得好好。我喺17岁嘅时候冇真正充分了解传教士所教导俾我嘅信息，不过我对嗰啲传教士有一份特殊嘅感觉。我想成为佢同佢哋一样嘅人。而且我亦都感受到佢哋深刻而恒久嘅爱。请容许我讲下我受洗嗰日。嗰日系7月15号，系一个好炎热嘅日子。另外有一个姊妹亦都喺嗰日受洗，洗礼池系传教士自己做嘅，不过唔系好靓。我们在洗礼之后立即接受证实。罗伊长老首先为那个姊妹证实。我和教会其他成员坐低，眯埋眼，静静地听。罗伊长老做了证实，并且开始讲出祝福的话。突然，罗伊长老停低落嚟，我就打开双眼，专注地望住他。直到今日，我依然清楚记得那一刻。罗伊长老双眼充满泪水，而我亦是生平第一次感受到被圣灵包围住。透过圣灵， 我确实知道罗伊长老爱我哋，神亦都爱我哋。然后就轮到我接受证实，同样由罗伊长老执行。佢将手放喺我嘅头上，证实我成为教会嘅成员，赐予我圣灵嘅恩赐。然后佢开始讲出祝福嘅话。佢再次停低落嚟，但系呢次我已经明白系乜嘢一回事。透过圣灵，我真系知道全教士爱我，神都爱我。我想向目前在世界各地服务的传教士讲几句，你们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和你们对其他人所展现的爱都是非常重要的讯息。虽然我没有立即充分了解那些传教士所教导的教义，但是可以感受到他们极大的爱心，而他们很多亲切的举动更加教导了我重要的一课。你们的信息是一种爱的信息、希望的信息和信心的信息。你们的态度和你们的行动可以邀请圣灵，而圣灵可以给我们理解各样重要的事。我想和你们说，你们透过你们的爱传达出神的爱，你们是这个教会的宝藏。我非常感谢你们每一个人所做的牺牲和奉献。我亦都想和未来的传教士说，在我自己家有四个仔女已经完成传道，而在这个月底第五个传教士就会去普悠浮传教士训练中心。我们最小的都计划明年在高中毕业之后去传道。因此我要对我的这个仔和所有准备紧去传道的你们讲几句。你们去传道的时候一定要带备住以下三件事。第一，传播福音的渴望。主希望你们去寻找他的羊，将他们找出来。世界各地的人在这里等着你们。请快点去到他们那里，没有人比传教士更加尽心尽力救助其他人。我是获得拯救的其中的一个人。第二，培养你们的见证。主要求你们的心和甘愿的意愿。第三，爱其他人，就好像史汪长老传道的时候带着他爸爸的大褛和他爸爸对日本和日本人的爱这样。至于那些不知道怎样准备去传道的人，请去见你们的主教，我知道他会帮你们。我感谢传教士是由主所召唤，而他们亦回应了主的召唤，在世界各地服务。我要向亲爱的还乡传教士说，我非常感激你们所付出的一切努力，你们是教会的宝藏。愿你们能够继续成为传教士，行为好像基督的门徒一样。我见证我们是天父的儿女，他爱我们，并派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给我们可以再次回到他面前。我这样讲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Years ago,
几年前，当我和家人去到海滩的时候，我注意到那里有几个牌和几支旗，警告我们有一股强劲的水流由岸边流到波涛汹涌的深海里面。这股强劲的水流对所有离开了安全的岸上 进入水里面的人来讲都非常危险。我这个外行人看不到这股水流，但是附近看台上面的救生员就可以轻易见到。我记得自己当时自圆其说地说，我是一个游泳高手，而且游泳是一种非常好的运动，我在浅水的地方是很安全的。所以我对那个警告视若无睹，而对自己的判断力又非常有自信，于是跳入去水里面享受下舒畅身心的游水活动。几分钟之后，我抬头想找下在附近沙滩上面的家人，但是沙滩那时已经离我很远了。我曾经被警告要小心暗流，而今次这股暗流很快速地将我拖离我的家人。我开始的时候充满自信，后来搏命地游去岸边，但是无情的水流将我拖到更加深、更加汹涌的水域里面。我精疲力竭，开始被吸入的海水逐亲，当时我很可能会遇溺死亡。最后我没了气力，最后我搏命地大声求救。幸好有一位救生员奇迹地突然出现在我的身边，我并不知道他早已经留意到我已经沉入水中，他很清楚那股水流会将我卷走，亦都知道要去哪里救我。他避开暗流，游到我附近的水域，游过我所困的地方，然后耐心地等我求救。我好感激佢嘅救援，因为我当时已经体力不济，冇办法一个人游翻岸边。如果冇咗佢嘅帮助，我根本冇办法可以翻到我屋企人嘅身边。所以我知道嗰一日我做咗一个唔适当嘅选择，好可能对我同埋我嘅家人造成严重嘅后果。而家喺我哋一齐思考选择嘅恩赐嘅时候，我祈求圣灵会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去评估自己目前所做的一些选择。我们敬爱的先知多马文宣会长曾经教导说，命运取决于决定。这句话我怎样强调都不会为过，只要你做了关乎永恒的决定，就必须要承受永恒的结果。你们每个人都是天上父母心爱的灵体儿女，有着神圣的特质和目标，你们在前生学到要热爱真理，并做了正确的永恒选择。你们知道今生在世上会有苦难和逆境、忧伤和痛苦、试探和考验，来帮助你们成长和进步。你们都知道你们可以继续做正确的选择，悔改错误的选择，并且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而继承永生。关于选择，先知利海教导了什么呢？他在经文里面我们见到劝告我们可以藉着全人类的伟大中保自行选择自由和永生，或顺着魔鬼的束缚和力量选择束缚和死亡。他跟着教导，你们要仰赖那位伟大的中保，听从他伟大的命令，忠于他的话语，选择永生。在我们选择去想、去感受和去做的事情上面，兄弟姊妹，你和我是不是都选择着永生呢？我的孙仔孙女现在在学习着，当他们作出某一个选择，他们也都选择了那项选择的后果。最近我们有个三岁大的孙女不肯吃晚饭，她的妈妈跟她说，就快到睡觉的时间了，如果你选择吃晚饭，我就会给你选择雪糕做甜品，如果你选择不吃晚饭，你就要即刻上床睡觉。我们的孙女语气很肯定地说，我想要这种选择，我要玩，还有只是吃雪糕和不上床睡觉。各位兄弟姊妹，我们是不是都希望我们可以玩，只是吃雪糕，不用去睡觉，但是又可以避免营养不良、体力透支之类的后果呢？事实上， 我哋只有两种永恒嘅选择，并且各有佢永恒嘅后果。选择跟随世界嘅救主，然后选择与神共享永生，或者选择跟随世俗，因而选择永远同神分开。我哋冇办法同时兼得选择正义所带嚟嘅安全，同埋选择世俗所带嚟嘅危险。沾染世俗或者睇起上嚟冇乜嘢危险，但系我嗰次舒畅身心嘅游水经验睇起嚟都系咁样，就好似嗰股可能会改变我哋一家生活嘅水流一样。今日世俗嘅潮流、虚假嘅道理、错误嘅教导同埋猖獗嘅淫乱行为，都企图将我哋拖走，使我哋永远同家人同埋天父分开。嗰啲活着嘅先知、先见同埋启示者，见到呢啲往往唔容易被察觉，使我哋嘅安全受到威胁嘅世俗潮流，就好努力咁警告我哋。佢哋慈爱咁样邀请、鼓励、提醒同埋告诫我哋。佢哋知道我哋嘅安全取决于我哋系唔系选择跟从。一，我哋喺每日研读经文同埋祈祷嘅时候所获得嘅启发。二，圣灵嘅指引，同埋三，先知嘅忠告。先知佢哋知道，唯有藉住并透过我哋嘅救主耶稣基督，同埋奉行佢嘅福音，先至可以享有安全同埋最终嘅喜乐。就好似乌克书长老头先讲到，主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逆境重重，生活困苦。安娜特利和斯梅兰娜瑞许尼斯科选择过正义而非世俗的生活。他们加入教会之后遭到迫害，安娜特利的工作上面被贬职，但是他们非常忠信，还认为现在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为神服务了。他们不断受到威胁，但是他们仍然过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安娜特利瑞许尼科长老梦召唤成为第一位俄罗斯区域的70员。瑞许尼科夫家庭透过他们的选择持续地选择永生。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逆境，都会遇到诱惑，都会犯错。做正确的选择永远不会太迟或者是太难的，而悔改是其中一项重要而且正确的选择。迪特乌希代会长曾经教导，与耶稣基督福音的教义有出入或者稍微偏离，就可能会为我们的人生带来悲惨的结果。因此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足够的自制力，当机立断，及时修改，回归正道，而不是坐在这里等待，期望自己的错误会自己改正。我们拖延改正的时间越长，就越需要改变，反到正道上所需的时间亦都会越长，所以要小心。如果不是情况可能严重到不可以收拾的地步，救主一直向我们每个人伸出慈悲的手臂。我们如果真诚地彻底悔改，我们的过错就会完全得到宽恕，救主一定不会再记住我们的罪。在评估自己所做的选择和随之而来的后果的时候，不妨问一下自己，我们是不是透过每日研读经文和祈祷来寻求神的指引，或者在我选择给自己时间非常忙碌或者漠不关心，而不用时间去研读基督的话语和同天父倾偈呢？我是不是选择听从神活着先知的忠告，或者我选择跟随世俗的道路，听从反对者的意见呢？在我选择去想、去感受和去做的事情上面，我是不是每日都寻求圣灵的指引呢？我是不是一贯地伸手去援助、服务或者帮助去营救其他人呢？我亲爱的兄弟姊妹，你们的永恒命运并不是由运气组成，而是选择所带来的结果。开始选择永生，永远不会太迟。我要见证，由于天父伟大的幸福计划，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而成为完全。我们同天父可以同天父永远住在一起，获得完全的喜乐。我为这些事作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My beloved
sisters, 亲爱嘅兄弟姊妹，神系我哋嘅父亲，唔系一种感觉、想法或者力量，佢系一位神圣嘅人物，好似经文里所教导嘅有面容、双手同埋复活荣耀嘅身体，佢系真实嘅，认识我哋每一个人，爱我哋每一个人，佢希望能够赐俾我哋祝福。耶稣话：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如果你们虽然不好，却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天上的父，岂不好把更好的东西赐给他的人吗？或者我个人的经验会更容易描述一点，我年轻的时候在波士顿医院里面做当值医生，工作时候很长，有时候很多时候我踩单车回家回医院，有一晚做完很久的事情的时候，踩单车回家又肚饿又累，情绪很低落。我知道回家的时候不单止给太太和小孩子时间和力量，还要很开心的态度。老实说很累，我都不想踩单车。我途中会经过一间炸鸡铺，我想如果回家停一停可以吃块炸鸡，就不会觉得那么肚饿那么累。我知道那时候鸡髀是大约2号卤子2号9子，但看看银包只有5仙。于是我继续向前踩，同事的情况告诉神知，祈求他愿意给我怜悯，找我看看路上找到2.5元。我告诉神知，我不需要作为这个神迹，但是如果他给我这样的慈悲祝福，我会很感激。然后很专心地望在地下，但是什么都没有。一路上我努力地保持充足的信心和顺从的态度，踩去个炸鸡铺。然后差不多炸鸡铺的对面街，我就见到一个2.5元的硬币。我怀着感恩的心和轻松的心情，拿了那个硬币买了鸡髀，吃了每一口，很开心踩单车回家。天上的神，万物的创造和统治者，慈悲地聆听了一个微不足道的祷告。有人会问，为什么他会关心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呢？据我的经验，我相信天父非常之爱我们，凡是对我们很重要的事，对他也都会变得重要，因为他爱我们。对于更重大更正当的事情，如果我们去祈求，他不会更会去想帮我们吗？小朋友、年轻人、成年人，请你们相信慈悲的天父是几咁希望去祝福你们，但是他不会干涉我们的选择权，所以我们必须请求他的帮助，通常是藉着祈祷的。祈祷是神赐给世人最宝贵的恩赐之一。门徒有一次问救主，救主教我们祷告。耶稣的示范的祷告指出祷告的重要原则。根据耶稣的示范，我们开始的时候向天父讲话，我们在天上的父，能够直到向天父讲话是我们的特权，我们不去对其他人祷告。要记住要避免重复的话语，包括祈祷的时候太常称呼天父的名。愿你人尊你的名为圣。耶稣以崇拜的态度去对和他的父亲讲话，明白天父的伟大，向他献上赞美和感谢。崇拜神和表达诚恳具体的感激，的确是有效祈祷的关键。愿你的国度国降临，愿你的旨意得成。我们可以坦诚地表示我们对主的信赖，渴望遵从祂的旨意，即使对我们的心言不一样。圣经的字典曾经解释到，祈祷是天父的旨意与其子女的旨意和谐一致的方法。祈祷的目的不是要改变神的旨意，而是要成为自己和其他人获得神愿意赐予，但我们必须祈求才获得的祝福。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向主祈求我们希望得到的事情，诚实是向祈求的时候不可缺少的需要。如果举例来讲，如果我们上堂不专心，没有做功课，没有努力准备考试，但我们祈求神帮助我们去做，在考试的时候我们就不算叫做诚实。 往往在做祈祷的时候，圣灵就会温和地提醒我承认在哪个方面更努力才可以获得神向神祈求的帮助，然后我们要承诺去做自己的部分。如果神帮助我们做自己我们做到的事情，就违反他经济原则。免我们的债，或者另一节经文说免我们的罪。个人的祈祷里面极为重要的就是，亦都被忘记的就是悔改。悔改作用就是要明确、真诚和持久。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救主所明我们如果获得要赦免和宽恕两者之间的关系。有时有人中伤我们的恶事非常痛苦，难以原谅，主邀请我们要放低的伤痛交给他，好希望好感激主邀请里面我们可以得到安慰和医治。加尔和圣约64章里面说，我主宽恕我要宽恕的人，但你们必须宽恕所有的人，你们心里应当说，愿神在你我之间判断，照你所行的报复。然后我们要如果渴望得到医治，就必须完全放低交给主，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祈祷里面我要开始穿起神的全副军装，指望你望，祈求神保护我们。亲爱的朋友，不要忘记求神的保护与你同在，因为各角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富有教育圣洁就是耶稣在祈祷结束时候再次赞美神，表达对天父的尊崇敬和服从。当我们真正相信神统治祂的角度，具有一切的能力和荣耀，就会明白祂是主宰住一切，对我们有完全的爱，希望我们快乐。我发现快乐生命的秘密就是要了解按照主的旨意，比按照自己的旨意行事更快乐。有人可能有危险，觉得自己不好，不够好向神祷告。这个是恶趣，来自恶灵的恶灵教人不要祷告。认为自己罪孽深重的人不可以祷告的人，就等于认为自己病重不可以去看医生，这样悲惨。不要以为只是做祷告就有效，我们不单止要做祷告，还要按照祷告而生活。主的祷告，对主祷告后行动的人，比只是做祷告的人主就更加喜悦。祈祷就好像吃药一样，要按照指示去做才有效。祷告不单止是一个荣幸美妙的特权，因为我们有感激可以去天父讲话，感受到主的灵，亦都是因为祂会回答跟我们讲话。当然祂跟我们讲话不是一个特别的声音，而是一个感觉。陪道潘会长解释话，一个美妙微小的启示好比感觉，而不是声音而来。纯正的智能可能传达意念当中，这样的指引会透过思想、感觉和提示和印象而来。有时候我们真诚迫切的祈祷好像得不到答案，有信心积极要按照主的时间表和方法才来到答案，令我们有时得到最大的祝福。或者当我们再想下的时候，我就完全知道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如果你不是一开始学习的话，不要气馁，你要好像学新语言一样，要练习和努力。但要知道你们可以学习到灵的语言，一旦明白，你在正义之中就会获得更大的力量和信心。好珍惜我们敬爱的先知多马孟宣会长的忠告，我要对所有听我演讲的人，目前大大小小的挑战和难题的人讲话，祷告是提供圣灵的力量，前往平安境地的护照。祷告是我们接近天父的方法，祂爱我们，祂透过祈祷跟祂讲话，然后聆听回答，奇迹就是从祈祷而来。我深深感激有这个 特权，藉着祷告来接近神圣的天父。祂答复我无数的祷告，因为祂答复了我，甚至有时预计和奇迹的方式，我知道祂活着。我谦卑见证祂的圣子耶稣是我们活着的救赎主，这个是祂的教会和地面上的角度，这件事是真实的。多马孟孙是祂的先知，我们热切地为祂祈祷。以上是我确切的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多人在今生的旅程中遭遇到重大的困难，甚至是悲剧。我们可以在世界各地看到不同的人遭受考验和苦难的例子，电视机上死亡、剧痛和绝望的影像不免令到我们的心有不舒服的感觉。我们看到日本英勇地对抗地震和海啸所带来的破坏，最近看回世贸中心双子大楼被摧毁的事件，再次勾起了一幕幕悲惨的影像，令人痛切心扉，意识到这样的悲剧，特别是看到无辜的人受苦的时候，总会令到我们心有所感。有时候这些悲剧是很个人切身的，好像仔女夭折或者患上重病，慈爱的乡亲因为其他人的疏忽或者意外而死亡。悲剧发生的时候，我们哀悼并且努力承担大家的重担，我们为那些没机会完成的事和没机会唱完的歌而伤感。教会领袖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为什么公正的神会被坏事发生呢？特别是发生在好人的身上呢？为什么正义的人、信奉主的人不能够豁免在这样的悲剧之外呢？虽然我们不知道所有的答案，但是我们知道重要的原则，这样令我们可以怀着信心和信任来到面对悲剧，知道有光明的未来为我们计划好。这些重要的原则包括：第一，我们有一个天父，他认识我们，而且爱我们每一个人，他完全了解我们的痛苦。第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耶稣的赎罪不单止提供了救恩和超升，而且亦都可以弥补人生中所有的不公平。第三，天父给他的子女的幸福计划不单止包括前生和今生，还包括了永生，包括将会同我们过世的亲人伟大而荣耀地团聚在一起。所有的错误都会被纠正，我们将会看清楚一切的事情，并且有完美无瑕的观点和理解力。对那些以自己有限的观点并且不认识、不了解或者不信任天父计划的人，他们只能够以今生的角度来看待世上发生的那些战争、暴力、疾病和邪恶。对于他们，今生可能是令人沮丧、混乱、不公平和毫无意义的。教会领袖将这种观点比喻为那些在一部三部曲演到一半才入场的人，那些人不知道天父的计划，没办法了解在第一步，也就是前生所发生的那些事情的目的，也都不了解在第三步，也就是天父荣耀计划完成的那时，一切都会获得澄清和解决。好多人不明白，在神慈爱全面的计划之下，那些不是由于本身的过错但是看起来处于弱势的人，他们最终并不一定是这样。再过几个月是铁达尼号邮轮沉船悲剧的100周年纪念。环绕这件悲剧的灾难性境况，是事件发生以来的一个世纪对人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这一艘新豪华邮轮有11层楼高，大约有三个足球场这么阔。推销这一艘船的人夸大和不诚实地宣称，铁达尼号可以在冬天安然渡过周围都是冰山的海域。这艘船照道理是不会沉的，但是当它在冰冷的大西洋沉没，超过1500人因此而丧生。铁达尼号的沉没在很多方面可以用来比喻人生和很多的福音原则。它完美地显示出只透过今生的角度去看每一件事的人所面对的难处。那些乘客的丧生是几咁悲惨，但是在本质上是一宗意外。 两个世界大战的大屠杀，以及刚刚讲过的世贸中心双子大楼爆炸十周年纪念，在我们的时代发生。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因为邪恶地使用选择权而造成的事件所连带引发的一些震撼、痛苦和道德问题。无论起因是什么，这些事对于家人、朋友和国家来讲，都是一个可怕的后果。我们在铁达尼号里面所得到的教训，就是骄傲和横渡危险水域的危险，还有神是不偏待人的原则。在铁达尼号上面的人来自各行各业，有些是有名有钱的人，好像百万富翁阿斯特金，亦有工人、移民、妇女、孩童和船员。和铁达尼号有关联的后期圣徒至少有两位，他们两位都解释了在了解试炼、苦难和悲剧上面人类所面临的挑战，亦都令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要怎样去处理这些逆境。第一个例子是要我们感谢所得到的祝福和避过的挑战。这个例子和阿尔玛·桑尼有关，他后来担任过总会当局人员。我在犹他州洛干出世的时候，他是我的支联会会长。我传教那阵是和桑尼长老面谈的，在那个年代准传教士都要由总会当局人员去面谈，他对我的人生影响非常深远。阿尔玛年轻的时候有个朋友叫弗列德，在教会不是太积极，他们经常讨论关于传教的事，而阿尔玛桑尼最后说服了弗列德准备同去做传教士的工作，他们两个都被召唤去到英国传道部。他们传教结束那阵，由于桑尼长老当时担任传道部的秘书，所以他负责安排他们回去美国的行程。桑尼长老帮自己、弗列德和其他四位完成了他们传教工作的传教士买了铁达尼号的船飞。就在他们准备出发的时候，弗列德因为一些原因而迟到，所以桑尼长老唯有取消了他为六位传教士所预订的这艘新豪华邮轮首航的船飞，改订了在第二日起航的一艘船的船飞。四位本来兴奋期待可以坐铁达尼号的传教士表示他们非常失望。桑尼长老用创世纪里面所记载关于约瑟和他哥哥在埃及的故事来回应，这样说：我们怎能自己回家团聚而撇下他呢？他同他的同伴解释，他们既然一起去到英国传教，就应该一起还乡。桑尼长老后来知道铁达尼号沉了，就很感激地去同他的朋友弗列德讲话：你真的救了我一命。弗列德回应他感觉：不是，是你说服我去做传教，所以你先是救了我一命。所有的传教士都非常感谢主令他们仍然可以生存。有阵时就好像桑尼长老和他的传道同伴的例子一样，忠信的人会得到无比的祝福。我们应该为人生所得到的慈悲怜悯而心怀感激。我们每一日都获得很多的祝福，但是往往是自己察觉不到的。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心是极为重要的一件事。经文上面清楚地写到，那些正义、跟随救主和遵守他的诫命的人必定会在地面上昌盛，而昌盛的基本要素就是要在生活中有圣灵同在。然而在今生里面，正义、祈祷和忠信并不是每一次都会有幸福的结局。有很多人会遇到严峻的考验，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保持信心和寻求圣职祝福是神所应许的事情。主宣布说：应请长老奉我的名为他们祷告，并为他们按手，如果他们死是为我而死，如果他们活是为我而活。第二个同铁达尼号有关的后期圣徒，在今生虽然没有一个快乐的结局，但是他的经验就非常有教育意义。艾林科贝特是一位30岁来自犹他州普罗浮的年轻太太和母亲，他是一个极具天分的艺术家和音乐家，亦都是一位教师和护士。在普罗浮医学界的鼓励之下，他去到伦敦参加了一个为期6个月的接生技能课程。他最大的渴望就是在世界上有所贡献。他是一个谨慎、周到、虔诚而且勇敢的人。 他之所以选择去坐铁达尼号回美国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认为可以和传教士一起会更加安全。艾琳是少数没有逃过这场可怕悲剧的女性之一。当时大多数的妇女和儿童都被安置在救生艇上，因而最终获救。但是因为船上面的救生艇不够，所以没办法救出每一个人。但是我们相信他当时没有上到救生艇的原因，是因为由于他的特殊训练，他要照顾无数在冰山相撞的时候受伤的乘客。挑战有很多种，有些挑战给了我们必要的经验。今生不开心的结局并不是缺乏信心的证据，亦都不代表天父的整体计划不完善。试炼之火是真实的，在苦难的鸿炉中锻炼出来的人格和正气的特质，令我们变得完美，洁净我们自己，亦都准备好我们去迎见神。当先知约瑟斯密被关在利伯地监狱那阵，主对他讲，将会有多项的灾害临到世人。其中救主这样讲到，如果你被丢进深渊里，如果汹涌的波涛想要谋害你，如果狂风与你为敌，一切元素都联合起来阻挡去路，这一切事情都将给你经验，对你有益处。然后救主在指示结束的时候说，你的日子是知道的，你的年数不会少，所以不要怕，因为神必与你同在，永永远远。有些挑战是因为其他人的选择权而造成的，选择权对个人灵性成长和发展是不可或缺的，罪行是选择权的其中一项要素。摩罗乃队长就这一项重要的教义做了说明，主让义人被杀，使他的公道与惩罚能临到世人。主很清楚地讲到，义人并没有失落，而是进入主他们的神的安息。恶人要为自己的恶行负责。有些挑战是来自于不服从神的律法，食烟、饮酒、吸毒所造成的健康问题非常惊人，因为酒精和毒品相关的罪行而被关去坐监的人数亦都非常之高，因为不忠而导致的离婚数字亦都非常高。但是在这些考验和磨练之中，有很多是可以藉着服从神的律法而避免的。我敬爱的传道部会长玛利安韩长老在八月过了身，他曾经要我们传教士背诵一份声明来对抗人生的挑战，这样讲的，任何运气、命运和天意都无法胜过或阻碍甚至控制一个坚决果断的灵魂。他承认这一句声明并不是适用于我们所遇到的每一项挑战，但是在属灵的事上就是正确的。我很感激他给了我这个人生的忠告。铁达尼号有这么多人丧生的原因之一就是救生艇不够。无论我们在今生会面临怎样的考验，救主的赎罪都会为我们每一个人提供了救生艇。对于那些认为自己面临的考验有欠公平的人，赎罪会弥补人生中一切的不公。那些失去挚爱的人所面临的一个独特的挑战，就是不要对在人生中失去了的机会太过执着。往往那些很早离世的人，在他们一生中都表现出他们非常之有能力，而且多才多艺。因为我们有限的理解力，我们就感叹那些未有机会完成的事和未唱完的歌。在英文这种情况就被认为怀著音乐而逝，音乐在这里指的是任何一种未发挥出的潜能。有时候很多人做了十足的准备，但是在今生没有机会表演。有一首经常被引用的古诗是托马士·葛雷所写的《乡村教堂的墓园挽歌》，正正反映出这种失去机会的遗憾。繁华绽放无人采，欲放空留莫野间。失去的机会可能涉及家庭、工作、才能、经验或者其他的层面。 对于科贝特姊妹来讲，这些机会都是被失去了，在今生他确实是有未唱完的歌，还未发挥的潜力，但是透过福音广阔而清晰的角度，而不是今生有限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知道慈爱天父在他的计划之中应许了我们伟大永恒的奖赏。正如使徒保罗所教导，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我们可以在一首深爱的诗歌里面找到安慰，得到清晰的角度。耶稣喜听欢乐歌声，虽我还未能唱。救主说，所以你们放心吧，静下来，要知道我是神。我们有住祂的应许，将会同自己的子女唱着永远欢乐的歌。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大会结束之际，我们要感谢大会堂唱诗班、犹他州月景和北奥格登初级会唱诗班、犹他州预快林圣迹唱诗班，为我们带来优美振奋人心的音乐。我们亦都感谢所有的指挥和司琴，为大会所付出的心力和准备。我们同样要感谢所有的演讲者，所有提供翻译服务和参与各项工作，令这次大会得以顺利进行的工作人员。多马万宣会长是这一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万宣会长演讲之后，唱诗班会为我们献唱《主我我们分别时》。之后由70元的葛利史慧哲长老献上闭会祈祷。这次大会之后就会结束。万宣会长。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I know you will agree with me.
我亲爱的兄弟姊妹，我知道大家同我一样，觉得呢次是一次极为鼓舞人心的大会。在过去两日，我哋丰富咁感受到主嘅灵，我哋嘅心都深受感动，我哋对神圣事工嘅见证都获得巩固。我哋要向参与今次大会嘅每一个人致谢，包括嗰啲做祈祷嘅总会兄弟。我哋都系喺呢一度，因为我哋爱主，希望侍奉佢。我要向大家见证，天父顾念我哋，我知道佢主宰一切。今次大会嘅音乐一如以往系咁优美动人，我要向呢啲乐于分享音乐才能嘅兄弟姊妹表达个人同整个教会嘅致谢。我哋向喺今次大会之中卸任嘅总会兄弟表达感激，佢哋忠信同良好咁服务，并且对主嘅事工贡献良多。我要向我忠信并奉献的支理表达深挚的谢意，我要在这里公开感谢他们给我的支持和协助，他们深具智慧和见识，他们的服务是珍贵无比的。我要感谢我在十二使徒定额组这么多位兄弟为主的事工努力不懈的服务，同样我要向70元定额组和总主教团的成员无私和高效率的服务表达感谢。此外，我同样要向在总会辅助组织服务的兄弟姊妹表达感谢。各位兄弟姊妹，我向大家保证，天父了解我们今日在世上所面临的挑战。 佢爱我哋每一个人。当我哋努力遵守佢嘅诫命，并且透过祈祷寻求佢，佢会祝福我哋。我哋系几个蒙福，能够拥有耶稣基督复兴嘅福音。关于人喺边度嚟、人生活喺世上嘅目的，同埋人离开今生之后会去边度嘅问题，福音都提供咗答案。福音对我哋嘅生活带嚟意义、目标同埋希望。我要感谢各位乐意为彼此服务。我哋是神在世上的双手，受到吩咐要去爱他的儿女，为他们服务。我要感谢各位在自己之分会里面所做的一切，感谢你们乐意在蒙召唤的职责服务，无论是任何的职务，每一个人在推动主的事工都是非常之重要的。大会好快就结束，愿我哋都能够平安咁翻到屋企。愿我哋唔喺屋企嘅时候，一切都安好。愿我哋喺呢度所感受到嘅灵，喺我哋每日处理生活嘅一切，都会一直与我哋同在。愿我哋能够更加亲切、仁慈咁彼此相待。愿我们都致力于主的事工，愿天上的祝福与你们同在，愿你们的家中充满和谐和仁爱，愿你们能够不断滋养自己的见证，使他们能够成为你们免受敌人攻击的保护。身为你们谦卑的仆人，我全心渴望遵行神的旨意，侍奉他并为你们服务。我爱你们，并且为你们祈祷。我要再次请求你们为我和总会持有权柄的人员祈祷。我们和你们合一地推动这项奇妙的事工。我向大家见证，我们都一起在这项事工，无论男女老少，每个人都有他们的职责。愿神赐我们力量、能力和决心去善尽自己的本分。我要向你们见证，这项事工是真实的。救主活着，祂引导和带领祂在世上的教会。我要留下我的见证，永恒的父神活着，祂爱我们，主确实是我们的父，祂有人的形象，并且确实存在。愿我们能够了解主是几咁乐于接近我们，几咁乐于帮助我们，几咁爱我们，为我们付出几多，同埋几咁乐于为我们付出。愿神祝福你们，愿祂所应许的平安一直与你们同在。我要向各位道别，六个月之后再会。我这样讲是奉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耶稣基督的命。阿们。
Dear Heavenly Father,
亲爱的天父，在这个教友大会结束之际，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感谢你们仆人所给我们的教导，我们感谢活着的先知和他的旨意，和所有的总会当局人员，所有都是藉着祈祷准备好教导我们。我们祈求愿我们接受他给我们的邀请悔改，让我们更加与你的儿子订立的榜样更加接近。愿我们在所有的行为上有他的名字。愿我们对我们的邻人更加有同胞的爱。我们现在回家，我们感激和非常之爱你今日学习所有的事情。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1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转播。演讲者都是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这一场大会的音乐是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这项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刻或作其他的用途。